学会了天台教理，去念佛，
对，
上品上升，
对，
再去念佛，就上品上升。
就是想这样，
因为藕益大师他就是又是净土又是天台，一定会上品上升。好，我们继续啊，203页的第三行，恐畏欢喜等即是四悉檀啊。那么这个在318页那边啊有解释啊，他的解释呢在第二卷啊。大人蒙光啊，他说世迁就是说菩萨大人，这个大人指的就是大圣的菩萨，蒙受般若光啊，是诸法之用。这个标点符号啊应该把它去掉啊，蒙般若光诸法之用应该连下来啊。这个菩萨大人才有能力啊接受这个般若光。二圣如同7日的婴儿啊，生出来才7天啊，若是入日轮啊，令眼失光，把眼睛照坏掉了啊，这个叫做丧啊。外人暗证啊，譬如好像是夜游，菩萨利他如同这个作物，作物啊，我查了一下词源啊，叫做操作干活，作物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个词源上面就有这样的解释啊，操作或者是干活啊，这个叫作物。啊，夜游就是外人暗证了。代表的是见不得人了，白天不敢出来啊。夜游是不是 啊晚上这个偷偷摸摸啊，白天不能见人啊，不敢见人。在般若光的照耀之下，那些外人啊，他暗证的人啊，白天是不敢出来的。好，下面再看几注啊。别行一书记云啊，这个别行一书记啊，叫做观音经一书记，大三十四，952的中览。啊，这个别行易书记就是观音经易书记啊，那么应该就是普门品了啊，普门品。好，那么这是知礼大师的著作啊，知礼大师的著作啊，说比经指的是华严，欲续一代始终，这个日照啊。预先的说明佛一代教化的始终，故立辟云，犹如日出，先照高山，次照幽谷，后照平地。那么这样的讲法呢，已经是经过天台宗的这个加以这个融会了以后的这个讲法，变成这样的三照。因为根据华严经经文的本身啊，华严经经文的本身是199页啊，第三行就是旧义的这个宝王如来性其品，一直到第九行上面4个字乃至协定，到这里为止就是60华严的经文。那么这个四照啊，这一段经文是四照。那么这个华严经呢，从四照以后啊，在另外还有一段 文字，谈到深山幽谷，所以智者大师才根据华严经的经文把它变成了三照，又把第三照的平地啊开为方等般若跟这个法华。所以我们回到203页的第八行，经家一开平地为三，把第三照的平地啊把它展开啊分开啊变为三啊，对于涅槃无畏，就是去跟涅槃经的五位啊做一个配对。看记此引以正成三照对五位之此引智理大师的一书记啊，别行一书记来正成这个三照对五位这一种的道理，这一种的内容啊。好，翻过来了204页，日譬于佛，在华严经的日这个照的里面，这个日啊是譬于佛的，光啊是譬这个说教，照物照无论是高山无论是幽谷啊平地，照这些是譬于背基啊，抚背这些根基啊根基。高山呢是譬于别教和原教的这些大众，所以此譬啊兼于基应也。这个譬喻啊里面包括了受这个教化的根基，乃至于佛的这个应，换句话说这个譬喻里面包括了众生，包括了佛啊，基是指众生，应是指的是佛啊，包括了两方面啊，所以是兼于这个基以及这个应。下面看记啊，佛必感基应而说，佛的说法是要有众生的基啊基感而来这个应，故欲兼有这个记和应啊。如言啊，这个如言不知道哪里啊，佛不出世万古长夜，即至出现光明遍照，即于幽暗，这个即啊就是洁净啊，洁净最幽暗的地方也可以照啊，悉皆大明，通通都能够大明啊。所以啊日啊是譬喻佛的啊，光呢是从日而出啊，譬喻这个教法从佛说的啊，悟得日光啊能够消长啊，那么得到日光啊不一定完全是长哦，还有消啊，有的是消有的是长，就是像前面所说的大人蒙其光耀啊，婴儿伤其精明啊，有消有长啊。基啊秉佛教以后呢有损有益，这个就是看这个听到的法合不合他的这个根性啊，所以呢有时候啊得到好处了，有时候啊反而产生一种这个坏的影响副作用啊。譬如像有的这个像《华华经》里面5000个比丘啊，佛要说大法啊，5000个比丘就离席就走了，那么这批人就算是真上慢的人吧，对吧啊，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证的这个最了不起的这个道理已经通通都懂了啊，讲这些他不能接受的这些内容啊 他受不了了啊，他站起来都跑掉了，5000这个利息的，对吧？好像会就有这样子的啊，那么反而变成一种增上慢啊。所以造物的时候呢，会产生这种的消长或者损益啊。所以造物啊，譬喻什么呢？被鸡也啊，高山逐出于峰，高山是最高的，超出啊，逐出就是超出啊，超出这个其余的山峰啊。那么比喻什么呢？别园的菩萨是超越藏通两教的这个三圣人，所以高山呢是譬于别园众也，别教的跟原教的这些大众啊。下面背说啊，此节啊应列于这个首啊。换句话说，在释教仪的仪文啊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这一节的这集注的文字、啊、应该摆在那个最头，是在这个前面的，我们看198页，198页的第10行说，此经中云啊，譬如日出先照高山第一时，这一段的疑文下来就应该要这个204页的这个集注的文字，这样子是才比较合适的啊。从那个疑文啊，这个紧接的应该是集注的204页的这一段的文字才对。他认为这个排列啊，这个集注的这个排列啊，这个排在最后面啊，这个是不对的啊。我觉得他讲的也蛮有道理啊。这个这一段文字啊，应该放在那个198页的啊这个第10行的疑文之后啊，所以列于首。好，我们看这个204页的第8行啊，此节啊应列于首啊，就是指的是198页的那个疑文之后啊，紧接啊要放在那里，以消本节疑文来消解，消就是解释本节的疑文，寓意啊本节疑文的比喻的意思啊，然后再来引敬意华严等文气是贯啊，贯呢就是连贯，才能够连贯啊。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啊，这个蛮有道理。好，再接着看这个集注啊，这一段的这个文字呢是补充说明啊，这个4000的文字，若4000用2经。二意相成者啊，那么4000用2经二意相成呢，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这个文字了，就是在203页的第2行啊，故用2经二意相成。那么这个是4000的文字呢，是从哪里开始呢？是202页的第5行开始的，对吧？啊，连过来一直到203页的第2行的最后的故用2经二意相成啊。那么现在呢，前面虽然是记啊，比这个集注啊更早的把4000的文字引用出来，现在这个集注啊204页的集注啊，它也引用这个4000这个文字啊，4000的文字呢就是上册啊，绘本的上册的48页，或者佛陀教育基金会版的上册的52页啊，止观实践堂版是上册48啊，佛陀教育基金会版是上册的52啊。现在这个集注呢也要引这一段4000的文字啊，若4000啊，用2经，2经就是指的是华严跟涅槃，前面已经说过了，2部经，二意相成， 二义呢，引用的华严是三照，引用的这个涅槃呢是五位，叫做二义相成。这样子对照起来啊，叫做二义相成。那么他引用另外引用一位这个叫做敏智行啊，敏智行云这一位法师啊是首敏，他这个相反啊。那么在一般的那个天台宗的祖师的那个他的系统表里面是智行首敏，他是这个智理大师啊，他的有一位弟子。很有名的南平范真下来是十遍重九上面就是，所以这位法师他是一二三四五第五代啊，智理大师下的以下的第五代。好，他这里引用这位智行首敏的话，那么他的著作也不知道是哪一部著作啊，恐怕都是不都失传了，可能都找不到了啊。但是呢，在蒙论大师那个年代，说不定他有看到。所以呢，他说这位法师说，若不用涅槃五位，则不显华严眼三成五啊，没有办法把华严经的说这个三照。而变成这个五位啊，变成五部五十啊，如果没有涅槃五位的话啊，若不用华严三照啊，则不显涅槃后之四位皆从牛出。刚刚就讲过了，涅槃经的五位只有这个第一位的乳啊是从牛出乳，后面的四位啊都是一个生一个，一个生一个，对不对啊？乳经过加工变成酪，酪加工变成生酥，生酥加工变成熟酥，熟酥加工变成醍醐，好像后面的四种啊跟原来的牛啊已经没关系了，好像变成这样子啊，会让人会产生一种错觉。所以呢，如果不用华严三照，因为华严三照呢，因为只是一日，我们把那个华严三照后面加四个字，所以在华严经的三照里面不会发生这个好像跟这个原来的这个牛啊脱离关系的这种问题，不会。因为这个日光啊，不管是照高山照幽谷还是照平地，那个日啊始终在那里，它主啊它这个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这个发光的一个体，不会让人误会，产生一个啊日照高山，高山照幽谷，幽谷照平地，不会这样子的。啊，乳就五位的里面的后面的四位啊，就会有这样的错觉。所以呢，两个要互相啊，两部经的这一种的讲法呢，要配合起来啊。所以他说。啊，若不用华严三照啊，只是一日，则不显涅槃后之四位皆从牛出。可以改正这个涅槃后四位不从牛出的这种的错误的这个看法，错误的观点，就是错觉，或者可以这样讲，是一种错觉啊。其实后面的四位还是从牛出来的。但是会产生错觉，好像跟牛没关系。此名四千用两经二义相成啊，这个地方记住，它是引用四千的话啊，就是要用两经才能够二义相成，复引首敏师他的话来证明。以证啊，好，下面呢再看记住哦。下面这个问题呢是蛮复杂的，就是对华严的这个几个照，然后跟天台宗的这个
变成这个五位的这种的照道菩萨，照道圆觉，照道这个藏教的菩萨，照道这个方等般若法华非常复杂啊，从这个地方一直下去，我看要到哪里呢？一直要到214页的这个图为止，都是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呢？啊，最主要的当然是佛祖统计。佛祖统计，它里面就讲到这个华严的四照，然后呢说，祖师智者大师把它合为三照，叫做合四为三。事实上，合四为三这句话就有问题。然后呢，佛祖统计呢画了一张图，今天的参考资料，我把佛祖统计的图啊，就把它照抄下来，给各位学长啊看一看啊，多看一点样本。我们这个课本上面有两张图啊，我们课本上面呢，先看这个208页有一个图，这个图啊。208页的图呢，是已经是蒙润大师的画所画的。那么在各种版本的，譬如净律寺的木刻版有这个图，释迦译集注嘛，啊，又有释迦译的译文，又有集注，集注就是蒙润大师，他呢画了很多图，所以208页的这个图呢是蒙润大师的集注画的图。那么再来就是刚刚讲的313页，再跨过213页啊，对不起，213页跟214页的这个图呢是谁画的啊？是应该是补，应该是补，就是信全法师啊。213页跟214页这个图啊，是这个208页的第八行的那个补啊，补的话呢是信全法师画。那么在一共有三个图啊，这三个图呢现在看起来呢是信全法师的这个图呢是比较最没有问题啊，是最早的，就是佛祖统计这个图啊。然后呢集注呢根据他的做了一些修改，变成208页的图，最后当然是这个信全法师是清朝的人，最后他画的这个图啊。所以前面两个图啊都有问题，就是跟祖师啊，祖师的讲法跟那个智者大师，或者是跟那个湛然大师啊，他们的讲法都有一些出入啊，所以问题呢搞得很复杂啊。那么我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各位，我们这个课上到现在啊，会不会就是说很啰嗦啊？非常啰嗦是有一点啊。啊，法报化啊，那个我只是拿出了一部分而已啊。你要看他的那个所有的那些内容的话，更金光明经的那个里面的那些法报化的那些啊，判这个古时候的那些，那内容更多。所以祖师的著作啊，相当的这个就是繁琐。那我们现在碰到了，要不要跳过去呢？啊，跳过去的话呢，说实话了，各位哈，对于各位的这个阅读能力是没有帮助的。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要这么细的讲呢？主要的希望各位啊，学会自己去看。怎么学呢？就是多看这些。我也是这么学的。啊，佛法本来就是讲这个宇宙人生，而这个各宗各派 啊，那个内容之丰富啊，那个繁琐啊，这是不必说了。各位学唯识更比这个更那个更多，对不对？啊，那个名相多不多呢？唯识啊，六经十一论啊，那更多。但是呢，没办法，是吧？要学佛，名相这一关呢，一定要过。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以前李炳南老师就讲了，学佛两个难关，一个是名相难记，太多专有名词太多了啊。可是你名相不去克服的话呢，你这个经文或者是论或者是佛教的著作，你根本就看不懂。那个名相一定要懂，就像一贯道的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男女之间的色情啊，都是没有啊，空啊解释都没有。那个色就是男女之间的那个，那胡说八道，是不是啊？这样的解释糟糕透顶。换句话说，这些名相他都不知道。那么再来就是真如难懂，是吧？两个关卡，真如不好懂啊。可是我们经过如果学过起心论的话呢，应该是比较有系统的去解释这个真如，它的体、它的相、它的用，最有系统的介绍的。现在这些内容我们看看祖师们的著作，有天台宗的祖师们的著作，就知道哦，这个实在是复杂透顶。可是各位既然要入佛门，要想要深入经藏啊，阅读能力始终没有办法提升的话呢，那就是很辛苦了。为什么呢？各位只能听别人的，对不对？我一直希望就是说各位能够自己看，不要听别人。所以昨天呢，我们开会的时候，廖老师啊，也有人问他啊，廖老师也是这样讲，他都是自己看的。我也是从这个大概民国七十几年啊，上了这个佛陀像上了那个净觉佛教以后，出来以后啊，我就没有去听课了。几乎都是自己看，而且开一门课啊，不瞒各位，都是胆大包天。首先第一次我开一门这个叫做《白法明门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本书。我们这个胡学长知道，好像传一法师也好，我们这边基金会也好，叫我开《白法明门论》，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口答应，答应了以后晚上睡不着。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拼命的啃，拼命的啃。那当然了，第一遍讲的一塌糊涂，第二遍稍微好一点，第三遍错误的更少，啊，越讲会进步。就是靠自己看。再来就是大乘起心论，各位学过的人知道这本论不好懂，对不对？我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听那个慧空法师讲起心论，我去上听他的课，没听完，只听了一点点，听了真是莫名其妙，他在讲什么我都听不懂，因为自己程度也不够。可是我答应开起心论的时候，我对起心论一点都不懂，我自己就是给我自己压力，我要讲这部论，也是这样子，第一遍讲的一塌糊涂，第二遍好一点，第三遍错误更少，啊，越讲会越进步的，确实这样。讲这一本这个释教也是一样，现在本来我要开的那个法华学义啊，我也是先给自己定了题目，然后自己想办法啊，准备买电脑啊，没有电脑不行了，讲那个没电脑我绝对不行啊，准备要这样干的啊，现在可能要作罢，还是要作罢啊，不要开这个课了啊。我知道有手写板，1000块，我已经都打听好了，打那个什么音标啊，什么东西，那个仓颉啊什么的啊，那个很麻烦，啊，有注音符号的，有什么仓颉啊，是吧？啊，他说手写板啊，写个字1000块钱，那就方便了嘛。所以我是建议各位不要怕繁琐，你要增加你的这个阅读的能力的话，就要耐烦。 而且我建议各位的就是说是内部论内部著作从来没有看过，你就答应我要开这门课，就是这样干，这样会逼出来的，真的不骗各位，真的会逼出来。我自己回顾，就是说我学佛过程中间，我这个开课都是这样子，从来没有看过我就答应，没有把握，一口答应，就这么把自己逼上梁山，就是逼着自己要去看书。所以啊，讲的时候难免会有错误的，啊，但是呢，会越讲错误会越少，一定是这样子。好，我们看这个205页啊，就位，这个就位指的是谁呢？就是佛祖统计。好，就位经家合四为三，各位看这个参考资料的图。这一张这个128的图，这个图上的第二格妙玄合四为三，各位有没有看到啊？这个是佛祖统计的作者啊，智盘大师，他这个直接铁口直断啊，认定妙玄合四为三，这个话是他讲的，妙玄本身没有这样讲。好，再回到课本，就位经家合四为三，指的就是佛祖统计的那个地方。而诸文执作三照引经，诸文指的是智者大师的著作，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妙玄，就是天台宗祖师门的诸文，当然也包括四千啦等等，直接的就把它写出这个三照，三照就是高山、幽谷、平地，直接就写出这个三照来。何常云何事焉？这是哪里有说到何事的这个话？没有说，那是佛祖统计的作者他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合四为三呢，啊，这个词啊是他创造的。智者大师的著作、湛然大师的注解都没有合四为三这四个字，都没有。好，下面看补啊，就为合四为三呢，啊，就是集注的这一句话指的是什么呢？统计啊，佛祖统计列这个三照五十五位图中，就是我们参考资料的这张图，我也考虑来考虑去，看到这些内容不画这张图出来呢，各位可能看了莫名其妙，没看到这张图嘛，啊，现在这张图上有，把它照抄下来，这张三照五十五位图啊，特标言，特别的标举，说是妙玄合四为三这六个字，意味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玄文啊和经中啊，赤照一切大山，赤照金刚宝山为幽谷一照，当然我们前面的经文啊本来就有，在这个199页，199页的第三行是先照一切诸大山王，然后第二照呢是次照一切大山，第三照呢次照金刚宝山，把这个第二照跟第三照把它合为一个幽谷，对不对？这个是佛祖统计他这样讲法。那么这张图上，佛祖统计的这张图上看的也是很清楚啊，上面第一格啊是四照，而第二格呢他说的是妙玄合四为三，那么把四照一切大山、四照金刚宝山呢两个合而为一，变成了幽谷啊。所以这张图呢是智盘法师啊他的这个创造出来的，合四为三是他的创作。好，回到这个课本啊，205页啊，所以把经里面的赤照一切大山就是第二照，
四照金刚宝山，这是第三照。何为幽谷一照？已成三照，故言何事为三？这是说这个佛祖统计的作者为什么会这样说。那么下面说，其实玄文啊，准经立义，这里说明就是说法华玄义，它并不是把那两个合并为幽谷的，不是的，是根据另外一段经文再加上去以后，根据经的这个意思采取了三照。所以准经立义就是依据，准就是依据，依据这个华严啊，就是六十华严经的这个经文的全部的内容来建立起它的这个内容，而做三照，最后的结论做出来这个三照啊，并无合适之语也。法华玄义没有合适这样的讲法。再翻过来206页了，说这个又有啊，以经中譬如日月出现世间，乃至深山幽谷，无复普照。这个是六十华严的经文啊，譬如日月开始啊，一直到无复普照，这个都是在华严经里面啊，那个四照以后后面一点再补充出来这么一段经文。那么又有以经中这样子的这个这一段经文，为是经文何事为三？这是谁做的事情呢？也是统计，所以我们可以加上去，记住这个地方啊，把统计两个字加下去，统计又有以经中啊，先加统计两个字。我们看这一份参考资料，在这个图的下面，在这个图的下面看啊，统计卷三上大四十九推及147上，引旧华严性七品啊，譬如日出先照诸大山王等，在148页的上来，统计啊，统计148页的就是大四十九啊，148页的上来，又云譬如日月出现世间，乃至深山幽谷，无不普照。在这段文字以后，这个统计啊就注说，玄文和大三宝山为幽谷，其文出此。这也是统计啊，统计在配集这个大四十九配集148页的上来，引用了这段经文以后，下面加注，加注什么呢？就是说啊，妙玄和大三宝山为幽谷，他又这样讲，他认为根据在哪里呢？根据的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有深山幽谷啊，所以括弧里面啊，我这个是我写的，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说经文啊，旧华严经的经文本有这个这样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呢这个妙玄呢、啊、根据经文的意思啊，把它合为三照，并没有违背经的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他要说明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说妙玄这样的做法是有据的啊，有根据的啊，并没有违背这个经的意思啊，啊是这个意思。我们回到这个206页啊，所以说统计又有以经中譬如日月出现世间，乃至深山幽谷，无不普照之文，而且注明为是经文何事为三的根据。
那么这个脊柱的这个蒙润法师就说了，殊不知此文啊只是造幽谷也。而这个统计的作者把它扩大的他的这个引用的这个内涵，把这段文字说成是妙玄合四为三的这个根据，它的由来。脊柱的意思认为这个文字只是单纯的造幽谷。好，再看下面，各位有没有听清楚这些内容？好，有哈。那么再看记的文字啊，记的这一段文字啊，后面有人批评他。我先看看批评的文字，207页的第九行。第九行说啊，记中就是指的是我现在要看的要讲的这个206页的这个记的文字啊。他说记中啊，以前世造为三合，主此一文为四合，即经因送出等所解啊甚奥。奥是什么意思呢？是不顺口，拗口，不顺，就是不顺的意思。认为他这段文字很不顺，我们看看他讲的啊，确实有点不顺。他解释这个脊柱，他说经啊指的是华严啊，而且指的是60华严，因为智者大师啊他看到的这个华严经是60华严啊。由此文，这个此文指的就是譬如日月出现世间乃至深山幽谷无不普照，此文指的是这一段啊。是连在什么地方呢？连在四照五合文后。四照在哪里呢？四照是在199页199页第三行开始，先造一切诸大山王，次造一切大山，次造金刚宝山，然后普照一切大地，这个叫做四造。我请各位这个写上1、2、3、4，对不对？哎，这个就是四造。五合在哪里呢？五合呢，各位看1、2、3、4、5、6第七行199页的第七行，先造菩萨，次造圆觉，次造声闻，这就三个了，三合了，对不对？合到法上嘛，前面的四造合到法上嘛，已经三合了。再来第四合呢，次造决定善根众生，这是第四。最后是然后普照一切众生乃至邪定，这个是第五合。所以合到这个人上，这些人的这个这些根基一共有五合，这个就叫做四照五合。好，翻回来206页。因为这一段文啊，譬如日月出现世间乃至深山幽谷无不普照，这一段文啊是连在四照五合的文后，便为合四为三。那么这位记的作者他是解释这一段脊柱的文字，他说以前四照为三合，主此一文为一合，为四合也。这就说得不清不楚了。前面四照是根据经文是五合，现在说以前四照为三合，再加上满足，就是再加上这一个现在的这一段经文又一合。幽谷不知道合到什么上啊，他没有说。那么总共有四合，所以这个合四为三，这个等等的这一段的这个记的这一段文字呢， 实在是说的不顺啊，非常的不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不清不楚的啊。恕不知下，解释这个第二行的这个脊柱啊，恕不知下出正义，把正确的意思啊，说出来。为若以此文为合适，经啊应该要送出啊。既经但送前文四照五合，则知此一节文啊只是照幽古也，这样的讲法也没道理。那么这个牵扯到的华严经的后面的寄送，后面的寄送里面呢，把前面的四照五合呢这个送里面都有，而这个照深山幽谷的这段文字呢是后面的寄送里面是没有的，他把这个也拿出来当作是他的论证的一个证据，好像也不是能够好像让人好像幸福啊。那么这个经的这个寄送呢要抄吗？啊，要抄。所以这个寄的文字啊，他说寄送啊，寄送啊，没有把这个深山幽谷啊把它送出来啊，这个寄送里面没有深山幽谷，只是把前面的这个四照跟五合这些内容啊用这个寄送啊把它这个重复的把它送出来啊，后面那个深山幽谷啊在寄送里面是没有啊，这也是理由啊，它说明的一个。所以他的理由就是说后面寄送没有送这个深山幽谷，所以呢这一段经文啊只是单纯的照幽谷，这个不知道在讲些什么，不清不楚啊。所以后面这个批评他说寄中这一段话哈、啊、他解释的非常的这个哦、我们看这个补啊，补他解释这一段脊柱的文字，说为经文合四为三呢、啊，也是指的是统计的在列这个图以后引用这个经文，引用这一段经文啊，引经这个四照。他统计啊本身是引这个四照的文啊，又于四照文末引经云，譬如日月出现世间乃至深山幽谷无不普照的这一段文，就是说把这个所有的经文有关的这个统计啊都列出来了。那么我在这个图的下方啊抄录的这一段呢就是这个意思，佛祖统计他把四照五合又把这一段最后一段的譬如日月的这一段经文也抄录出来，特别的加以注明，这是讲统计啊，特别的加以注明啊。玄文啊说妙玄啊是合大山宝山为幽谷，其文出此，这是统计这个讲的。他讲玄文和大山宝山为幽谷，事实上玄文本身没有这样讲，岂非为诸劫经文乃是合四为三文焉？意思就是说明华严经的经文本身啊就合四为三，所以证明啊，妙玄合四为三并不违背这个经义，这是统计的这个意思。那么第二行啊，207页的第二行，但前言就位，前言就位是在205页的第四行，此言又有，就是206页的第一行。又有指的通通都是统计， 那么这位补的作者就是信全法师啊，他认为什么呢？是御师的回护意。这个回护是什么意思呢？我查了一下词源，说回护就是这个意思，袒护啊，委屈袒护。因为毕竟啊，这位智盘法师啊，他做这个佛祖统计这一部著作，对于天台宗来讲是非常有功劳，功劳很大。所以虽然这个地方啊这样的说法是有问题的，但是呢说得很客气，很婉转，意思就是说并没有直接指明他的这个错误，隐隐约约告诉后人这样的讲法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不要这个直接啊，这个讲得很直，所以呢是回护。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呢？以统计与金家甚有功啊，金家就是天台家，对于天台宗啊是有很大的功劳的，然恐后莫辩，故点名之。但是呢又怕后人啊就把统计的意思啊当作是正确的啊，这样子就一错到底了嘛，所以呢又把它点名。但是虽然点名，口气呢并不是很这个强硬强烈，就是这个意思啊。再看背，统计，哎呀时间差不多了，我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背吧。